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救命啊！
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来了，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大家好。
较早之前呢，我们提到了一本书叫《怪诞行为学》。其实呢，不仅仅是这本书，而是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现象，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
人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会像不理丹的梨子一样犹豫不决？太多的机会是福音还是诅咒？在决策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可预见的非理性行为。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话说呢，有一只驴子，这只驴子呢走进了一个磨坊之后，看到了两堆草，他很饿，这个驴很饿，但是呢他想去左边的时候呢，那右边会不会更好一点呢？他就在思考到底应该去吃左边的这堆草还是吃右边的这堆草。最后在他犹豫了很久之后，终于饿死在两堆草中间。
嗯，
这个故事肯定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对不对？
这个故事是在哲学上很有名的，叫布里丹的驴子啊，这是哲学家编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啊，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哈姆雷特，他那种优柔，
对，
那种不决断，
对，
是吧？
患得患失，啊、
对 对。
我们后来发现呢，患得患失这种东西就不能做决策呢，居然在社会生活中，包括经济生活中呢，是有非常普遍的现象的。
嗯，
比如说《怪诞新闻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呢，他想买一个相机，结果发现呢有两款相机呢差不多，于是他老想选择一个性价比更好的相机。在那段时间他需要拍照，他只能够在过程当中请人帮他拍照，最后终于选出来。他后来发现他请别人拍照这个钱早已超过了相机的价格。
嗯，
那这一类的事情其实蛮有趣。
对，就是在那种从当机立断到优柔寡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注重的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而往往是失去了什么东西。
对，
所以他一旦他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他马上想到的是，
我可能会失去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所以呢，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山又望着这山高、
啊，
所以永远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不定，最后他付出了非常高的机会成本。
对，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在企业内部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派观点啊，在这个会议上呢讨论了半天，经过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这一次会议不做决定，然后就变成下一次，对不对？那这类的情况呢，在企业里面常常都有，
但是一而不决，决而不断。
对，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最大的损失是这个公司损失了它的时间成本。你这一次会议时间过去了，没有做结论，下次会又是这个样子，那这些人所有的成本都已经被包含在这里面，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所损失的成本早已超过了 A 或 B 之间的差价的成本。
他忘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是说你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失去另外一种东西，他不愿意忍受这种痛苦，失去一种东西的痛苦。
对，
第二他忘记了他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手段是什么。
对，
这个买相机只是手段，你的目的是想拍照，而你把这个东西给忘掉了，整个的思维都集中在选那个相机，或者说你在面对势均力敌的两种选择之间，你总是在权衡这些所谓得失的时候，你忘了这个决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经营，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目标。这个时候你这种徘徊当中，你就会把那个目标给忘掉，而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你随便选哪一个都可能失去的那一点损失
啊。同样的道理也反映到了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很多女青年还是黄花闺女的时候，由于长得比较漂亮，所以呢选择很多，她总是在希望选择这个的时候呢又不要丧失另外一个选择，最后这些黄花姑娘都变成了黄花菜姑娘，是吧？黄花菜都凉了，是吧？那其实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你总能看到那些中年熟女啊，条件也很好的，哎，居然没有嫁出去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年轻的时候选择太多。
嗯，就是我们有一次讲专注力的时候也提到 到过类似的话题，
对，
就是说当你机会特别多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福音，也许是一个诅咒，它各种各样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最后让你失去的最大的机会就是这个
任何一个机会。就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这其实和我们作为一个经济管理类的节目有关系。我们发现在很多的企业推行过程当中，战略学生过程当中，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了选择上面，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的大。那我觉得惯性行为学呢，它恰好非常完美的演绎了，或者是说再现了这样的一种矛盾，让我们看清楚啊，为什么我们平常做决定总是那么困难的背景的原因。
对，公司里头常常是有一个统计，经理人有37%的时间是在开会，但是呢开会
这已经是很有效率的公司了，我估计。
对，开会的就是说，如果你把他的薪酬你可以算一算嘛，他的薪酬的1/3强是付给他开会的这个时间的
啊。
但是呢这往往开会的那个效率极低，很多的会议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断，那个开了跟没开一样，甚至是开了是更坏，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拖延问题啊！这个损失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以后也许就有一个口诀可以留给自己。当你说面对一个选择啊 ，A 也不是 ，B 也不是的时候呢，甲也不是，又乙也不是的时候呢，其实它肯定是这两个都有好处，都还不错的，是吧？不能明显区分出来。当这个时候，就应该用闭着眼睛选的，只要你选了就比不选强，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怪诞行为学这本书里面，他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做选择或者决策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些抛硬币的方法。
经济风云变幻莫测，生活动态百转千回，经济与生活看似无关，实则脉脉相连。著名主持人梁冬，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对话经济生活，为您打通经济与生活的任督二脉。
我是梁冬。
我是吴伯凡。
东吴新对论，敬请收听。
偷可乐为什么比偷现金更容易？选择行为的背后有怎样的玄机？分离了购买过程和支付过程的超级市场，为什么会诱使我们花掉更多的钱？通过通货膨胀加税，为什么更容易被接受？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可预见的非理性行为。
当我们讲到这个决策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本怪诞新闻学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呢也和决策也有关系。如果在你的同事的桌子上有一张10块钱的钱，你可能呢不敢去拿，或者说呢也没有觉得应该去拿，但是如果在他桌面上有那么一罐可乐的话，你把它拿来喝了，你一点都不觉得困难。那这种东西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
对，
就是你选择这样不选择那样，一定是那样的给你造成的不是幸福感更多，就是痛苦感更少。
对，比如说安然这个事情啊，我们从这个话题延伸开来讲，有如果让你到街上去打劫一个人，你可能呢真的很难下手抢他10块钱、20块钱、100块钱、但是那些安然那些会计师，他用这种方法打劫了这个社会的几亿、几十亿呢，他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那种负罪感的。
你说到这里，我想起的孟子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君子远庖厨。
对，
什么意思？他说那个厨房里头杀猪宰羊啊，血淋淋那种场面嘛，让他受不了，有不忍之心，所以呢他就要离那个厨房啊要远一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吃肉，是吧？是人的一种共通的那种心理，就是愿意要一种结果，但是不愿意去想这个结果本身的比较那种血腥啊，比较受到
令你不舒服的过程。
对对对对，这显得很愚蠢可笑了。你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安然你其实就是在抢劫，但是呢他不会去用刀子去抢劫。所以有好多说投资银行的人，华尔街的那些大亨们都是说不带刀子的抢劫犯，也是意思就是这个。
对，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它为什么有价值呢？你会发现说它被应用在商业当中，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发明了超级市场。
对，超市的发明呢也算是一个创新，是吧？
对，
因为它分离了人的购买过程与支付过程，因为平常的时候购买本身就是支付，
对，
是吧？
你买个东西马上把钱
马上交钱，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你看见就买东西的时候，把你的钱包里头那个钱
一张张抽出来啊，
抽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你的钱在钱包在变瘪的时候，那个是很痛苦的
啊。
但是呢，你可以假如说君子远庖厨嘛，你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啊，推着手推车，这儿要喜欢拿一个，这儿最后堆满了，像个小山似的推过来，还是跟你算账的，是吧？不会说少你一分钱，但是呢，这个两个过程分离了以后呢，你觉得可以忍受了，或者说你拿的时候你就会更大胆、更放心的拿。
对，就是说你买可能买十个东西，那么你爽了十次，货架上拿了十次，你只需要难过一次，所以呢，你赚了九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有些人在研究这个战争的过程里面呢，发现说你要把一个人杀死啊，用刺刀也好或枪，让他在你面前死亡，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那些美军，那些他们打伊拉克是吧，在美国本土摁一个按钮，一个导弹过去，分分钟是几十万人就这样死掉，但是他就不会有那么难过。
嗯，
那
他也是远庖厨了嘛，
对，
他把两个过程也分离了嘛，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个惨烈的场面，没有看到那些血淋淋的那种场面，没有直接感受到这种由于你的决策而造成的那种负面的破坏性的灾害性的那种效果。
对，所以呢，在经济学的历史当中呢，曾经有一种很有趣的观点，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有很多的政府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来加税。这此话怎讲呢？就如果你向人民直接征收这个税收的时候呢，大家肯定觉得很难过，也会反对这些政府嘛。所以很多政府呢，就用让通货膨胀多印钱，其实呢，这个购买力就变少了。人民以前家里兜里面有100块钱的时候呢，你说你给我10块钱，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是说你说我多印10块钱出来，这是
让你的100块钱只值90块钱的时候，哎，你收钱的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
不道德。
那个人呢，这个钱被抢的这个人呢，也没有感受到那种被抢的那种痛苦。
对，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100年来整个世界有非常强烈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政府，他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通货膨胀呢？其实背后也有这样的一种看不见的过程。
就经济学最爱讲看不见的手。
对，
有一骂经济学家的话说，你千万别跟经济学家打仗，因为你的手是看得见的手，他打你是看不见的手。无影手，这叫什么？
对对，
无影，
对，叫无影手。好了啊，这个稍微休息下之后呢，继续和吴伯凡过一下无影手啊。
喜欢在小处省钱的老板，为何会对大的决策失误视而不见？你能为岳母准备的晚餐买单吗？ AA 制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吗？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有何不同？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可预见的非理性行为。
经济风云变幻莫测，生活动态百转千回，经济与生活看似无关，实则脉脉相连。著名主持人梁冬，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对话经济生活，为您打通经济与生活的任督二脉。
我是梁冬，
我是吴伯凡，
东吴相对论，敬请收听。
是的，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吴伯凡。刚才呢，我们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人们的一些很愚蠢的行为，其实真的是拎不清，想不出来啊，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比如说还有一些例子，有一些老板可能在单位里面做一个决策，一损失几百万上千万，另外的时候呢，同样这个人他在点菜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反复的计算啊，今天这个菜怎么能够再省一点点，不要花这个钱。其实这个差别很大，
这个菜可以有。
对，比如这种事情更加这个过分的，就是很多老板呢会在这个员工身上扣，尽量说1000块钱能够不发就不发。
嗯，
但实际上呢，他在别的地方可能损失1000万，他已经这么损失了。
这就是人有时候他只算他算得过来的账，他不会去算他算不过来的账，所以只算他看得见的账， 他不愿意去算那些他看不见的或者他不愿意看见的那些账。
对，
所以他做一个决策，他损失1000万2000万的时候呢，他好像他没有感觉，就像你按一下按钮，然后那个杀伤力他是没有感觉的。
对，
但是呢他在做那种对待员工啊对待客户的时候，他很刻薄，因为他觉得省一点钱他能感觉到了，点一个菜的时候这个菜是50块钱，他点一个30块钱的菜的话，哎，他觉得他就省了20块钱、
嗯、
他能够算出来。
对，我们今天呢把这些故事举给大家听的原因呢，是希望大家平常都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日常的那一些奇怪的行为、
嗯、
你有没有在这些地方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行为，你有没有说在那些大块事情上大块的这种支出上呢浪费，但是呢在小的事情上呢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很难受的这种过程。
这个怪诞行为学呢，它实际上讲的不是说某些怪诞的人的行为
啊，
它是说那些
整个人类
人性的弱点，包括那些特别聪明的人，他往往是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他办那些很愚蠢的事情
啊。对，刚才呢博凡呢就讲到了很多的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怪诞行为，不是某一些怪诞的人的行为，而是普遍存在在于我们人类的很多人的身上的这种很奇怪的不能够直接拿出来讲而讲出来就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例子，话说有一个人呢去丈母娘家吃饭，是吧，这个丈母娘呢做了饭呢，这个算下来这个成本呢是300块钱也好500块钱也好，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说丈母娘今天这顿饭我来请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数目行为数字行为，一旦把它变成数字行为之后它的危险就很大了。引申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引申出来就是说免费和不免费之间差别很大
啊、嗯，也同样这个例子还讲的有点绕了。
对，
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请你吃饭是吧，咱们很直接，我花了500块钱，
对，
然后呢我就付了这个账，然后你说啊你今天我们一起吃的饭我给你250块钱吧，我们来个 AA 制吧。 AA 制有时候它是适合的，有些时候假如说我跟你的关系尤其是第一次见面或者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这种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规范的问题，它是个社会规范的问题、
嗯、
它就语境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一旦是你把这个钱一拿出来，你就是把一个社会规范的东西变成了市场规范的问题啊。你写同样的例子，请一个人来给你做讲座是吧，
对，
一个活动，一个大师你请他来给你做讲座，如果你给他1000块钱2000块钱他就会嫌很少，你干脆呢跟他说我们这个活动啊是一个比较
公益的讲座
啊，他会一分钱都不会要你的，
因为他的心里面是有两个格子的，
嗯，两个规范，
两个规范，两个格子，就是说看你怎么设定这样的一个情境，
嗯，
当你把它设定成是一个需要算钱的时候呢，你跟他算，他就会跟你算。
嗯，
对，你不跟他算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跟你算，
跟游戏规则不一样了嘛。
对对，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来说呢，他也在在的告诉我们说，所谓的市场经济真的是不能够，或者我们说狭义的只算数目的市场经济呢是不能够变成社会的全部的。
比如说一些公益组织现在很多啊、
嗯、
什么 NGO 很多这样的组织，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
他的那种报偿体系它不是一种市场规范的。
对
啊，你不能够用说做了这些事情我用多少钱来衡量你，或者说我来支付你，如果他是为了钱去做这个东西的话，拿这个一个劳务费是吧、
嗯、
要这样算的话他不会去做的。
对，
因为人的报偿是多方面的。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一个经济学家，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一个女性经济学家啊，经济学家里头男性居多啊，这个女性经济学家呢她说传统的经济学有个毛病，她是把她事先设定的一个逻辑的假设最后呢变成了一个事实。它是什么呢，有几个假设，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理性算计的，
对
啊，因为只有设定了这样一个假设的时候呢一些经济行为才能够解释，但是人并不是这样的。
对，
但最后他就是说忘了这只是一个假设，然后他用这个东西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些事情就看不明白了。比如说一个人的行为当中，他有的是为了这个就是市场行为，
对，
他就是要一种交易，有的时候在路边你给一个人给一个乞丐或者是一个要饭的人，你给他多少钱，他的报偿体系是另外一个，
对，
是吧。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我去看过一个小说里头，就是有一个人看见那个乞丐在路边，他就马上掏钱，他 掏，结果没有钱，他正好没有带钱。然后那个乞丐还是很感激的，就是说谢谢你，谢谢你，因为这个时候你支付给他的是同情，是他得到的某种，他不仅完全要的是钱，你已经支付了一种东西，反过来你给他的那个钱里头，实际上你也得到了一种报偿，而不是仅仅是说我出了十块钱，你给我十块钱的东西，不是这样的。还有母亲对孩子，是吧？还有就是那个朋友之间，他的这种动机，它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一维度的。我们在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你经营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在市场规范范围内的，有些是在社会规范范围内的，你别搞拎不清，在做人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做企业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对这个事情呢，就特别深刻的印证了一个当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做 SNS Social Network、就是说这个社会交流网络。我们都知道说在百度里面有一个叫百度知道的东西、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就去回答、但是这些回答的人呢是不能收钱的，他们也没有钱。那个时候我们就总是在思考，为什么一个人啊放着其他事不干，能挣钱的事情不干，他要在网上为一个陌生人去回答问题呢？那是不是应该有些奖励机制可以让更多人去回答问题呢？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互联网上那是一个社会，它也是一个社会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社会规范，它不完全是市场规范的行为。那当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再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网络型社区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理解背后的一个逻辑了。
托夫勒把它叫革命性财富，就过去我们的财富往往是通过交易而产生的，
对，
通过货币交易而产生的，现在发现有很多财富它不通过货币，它是通过这个人的那种报偿，它是一种非货币的形式，这是而且产生的作用非常大。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大英百科生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
它是一个市场行为，而那个维基百科呢，不给作者支付稿酬，是吧？但是呢，作者也能得到了某种满足，比如说别人有难的时候，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告诉别人，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有一种成就感。他也得到一种报酬。将来的由这个互联网的普及，由于这种社区的那种繁荣，使得这种社会上出现很多貌似免费的东西，是吧？
但这个事情呢，也再次的在解释了一些原因，为什么有一些富家女啊愿意嫁给穷学生或者穷书生，因为她已经超越了，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就不缺钱，所以呢，她就不能够用一种物质报酬定理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跟着他。其实很可能是这一个穷学生让这一个富家女得到了另外的一个报酬，那就是我的成就，我帮助了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而且或者说我把自己获得了一段伟大的爱情，我的这种奉献行为得到了某一种伟大的爱情的符号性的象征意义。
对，有民间有一句话，有钱难买乐意，这个乐意往往有时候它是社会规范的，
对，
有钱它是市场规范的。
对，今天呢我们呢举了很多的例子，表面上看呢似乎好像没有太多的主题，请允许我稍作总结。比如说在驴子这个话题里面，一只驴子在两堆草之间选择来选择去，最后没有选择在死在这两堆草中间，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失去我们没有选择的东西，由于你不愿意去面对这种失去的过程，但是你却失去了最重要的，那就是任何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机会成本。所以它告诉我们说，你在决策里面，当面对差不多的选择的时候，只要决策就比任何的一次选择都要强啊！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啊，我们讲到的这个行为和结果的分离啊，这种情形是吧？所以为什么有了信用卡啊？我们刷信用卡，每个月刷50次信用卡，只需要花一次钱买单啊，最后交钱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骗局，让我们获得了50次的快乐，只有一次的痛苦，好像赚了49次。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以后呢，你就会在每一次刷卡的时候，都稍微提醒自己一下自己，这只不过是一次商业骗局。所以呢，我觉得《怪诞行为学》这本书呢，它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帮我们去厘清了那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理性的行为，但是透过这种非理性行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架构。比如说它告诉我们说，原来人们遵守两种规范，一种是市场规范，一种是社会规范，我们必须要了解在市场规范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社会规范，而这种东西呢，就是文化，就是价值认同，就是心理，就是乐意，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其实在中国古代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本来就很强调这种非市场非货币的东西的。 以前我们都说嘛，是吧，有钱买不来这个仗义，有钱买不来朋友，这些东西后来呢，我们以为提倡市场经济之后呢，这些东西可以丧失。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说，就算市场经济最充分的时候，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有很多东西
在市场的边界之外，
对，在市场的边界之外的。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能够仅仅用 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也特别感谢波凡，谢谢，
再见。